非常的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是台湾就音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最近呢，有一本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是天恩出版社的，这本书叫做《我未来的另一半你好，从我到我们的幸福练习题》。那我觉得这本书的重点就是无论你是还没有准备好，或者你觉得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或者哎呀看缘分啦，但是在真爱来临之前，你究竟准备好了吗？因为爱情不只是费洛蒙的作用，更在于我们有没有爱自己跟爱别人的能力。所以今天云彩飞扬呢，为你邀请到一对年轻的夫妻档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从我到我们的幸福练习题。欢迎光临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光临。
不是观众，是听众。
对，各位听众，再一次好了。
光临老师，你真的很久没录音了，对不对？
对，很久没录音，所以以为是观众观众们。
所以要面对一支麦克风，其实还蛮不习惯的。
对，还好还有眼前还有两个人可以讲话。
好，所以另外一个人就是光临老师的 Suibo 圆圆，你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其实呢，我跟光临老师呢，几年前我们合作过一档就问之声的节目，叫做真爱好男好女。
那时候应该还单身。
对，我觉得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俩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都还单身，
现在都变成已婚。
更妙的是我们都在三月份的时候结婚，就觉得超妙的啊。所以我觉得进入婚姻之后呢，就很多这种从单身到结婚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来聊。我想能不能先请两位你们用简单几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现在的婚姻好不好？
用几句话来形容，感觉形容不完。
那还是你老婆先。
我的话来形容婚姻，我会说是倒吃甘蔗。倒吃甘蔗的感觉不是说一刚开始真的很苦，我觉得是在一个不清楚前方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吃什么，接下来要经历什么，结果没有想到原来这甘蔗咬下去好像是硬的，原来它是甜的。然后你如果还要再咬，它还有水分，然后它虽然硬但是也是甜的，你会为了那个甜继续去处理那些渣呀或者是你觉得很不方便的事。可是我会觉得就是有甜在后头，会让我觉得那我会这样形容，
愿意继续品尝下去，没有想说我就把这根甘蔗给丢了，
或者直接把它榨成汁。
对
对，
我觉得圆圆很会形容
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目前在婚姻里面的状态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对，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婚姻家庭，所以这五年来觉得那个婚姻的满意度比期待值高蛮多，而且确实是有倒吃甘蔗的感觉，就是说有越来越甜，然后越来越享受这个婚姻的感觉。
所以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圆圆会打几分？
满分如果是
100的话，
100的话我会打90。
很高
算蛮高的。
很高那我应该开心才对。
对，你应该要开心。
你为什么脸上是那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啊？
没有，觉得很开心，至少他觉得是90分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心里面冒出来的分数是？
我刚心里面觉得那个分数是波动的，可能是95、85、60、又80、90。然后我在想说他平均值会落在哪里这样子。
哦，平均90啦，平均90。
Okay, 对，因为有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样子。
你们现在婚龄多久？
快五年。
快五年。
如果回到重头的话，还会想再结婚吗？
我一定是想要结婚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婚姻的经历比我想象中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很好，还是会选择想结婚。
我刚说平均90嘛，所以当那个分数没有在90的范围的时候，
有时候会低到蛮低的。
我这个时候就会问自己
50吗
之类。我这时候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结婚。那这个问题常常会让我自己跟自己发问，自己去找答案。我发现我每一次的答案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会想把做结婚的这个决定推给他啊，或者是说啊，我那时候会结婚就是因为啊，反正天时地利人和时间到啦。因为我原来是不要结婚的，我是觉得单身很好的一个人，所以每当那个婚姻的幸福指数不到90的时候，我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那还好，都有一个可以让自己继续吃甘蔗的分数跟答案这样。
所以像你刚刚讲说，因为以前喜欢单身嘛，
对，
没有考虑要结婚这样子，所以如果遇到婚姻比较不太顺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就会想要把那个责任可能归咎给光临啊之类的，会想要归咎给上帝吗？就觉得神啊，就是你，
这是第一步起手式。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不能一直把这个责任推给神的时候，我后来就会想，嗯，其实还是我自己做这个决定，只是那时候之所以会做这个决定，我相信我们要常常回到那个最起初的点，以至于我今天就算面对了在婚姻当中跟他有的各样的大小磨合，我才能继续下去。
是，
对，要回到最起初的那个点。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访问爱情讲师的婚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理论跟实务上面就是不免的会有一些的落差，那我觉得最好听的就是这个落差感，所以我真的很期待今天的访问接下来的时间。但是我在想说呢，可以先聊一下，因为圆圆你刚才讲说本来是想单身的，后来却愿意进入婚姻，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想聊一聊这件事情。
好，会进入婚姻绝对是跟信仰有关，因为我也是信主的那一年才认识了光临老师，那在那之前我都是过着单身快乐的日子，会交男朋友，会谈恋爱，但是是以不结婚为前提，如果要结婚的绝对会分手。我也可以不要恋爱，但是就是我很享受我跟我自己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你是一个善于独处的人耶。
对，我也需要。
可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像嗨咖耶，
那个叫做什么反转魅力。看起来像嗨咖，可是其实如果我要出去跟人连结，或者是我要出去比方说这一趟吃饭，我就会想有谁，然后我跟这些人在一起自在不自在，我要花多少的时间做一些心理预备。对，我其实是这样的人耶。
他不太需要太多的关系圈。结婚以前我本来担心我的关系圈太小，
是，
后来发现他的关系圈比我更小，他有很多时间在工作上，对，所以他非常享受工作，
所以下了班回来基本上能独处就独处，因为平常的时候已经说很多话，回来了之后如果可以就休息，那休息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再不要讲话了。
真的，其实我想一想，我会愿意结婚也跟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上帝，刚才想说要把责任推给他，有没有？
对。
那我来谈一下，那圆圆你是从小是基督徒吗？还是
不是？
你们家信仰是什么？
我们家信仰就是一般的民间传统信仰，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去念经啊，法会啊，走到什么很大的宫庙，妈祖啊那种都会停车下来拜这样，然后好像有拜接下来的路况就会很顺遂之类的那种心情，所以家里面大概都是这样子。
那家里面也有偶像的佛堂什么的吗？
有三尊吧，如果还加上牌位的话就四个。
那你需要在家里面处理那个供桌啊，帮忙祭拜啊什么吗？
这个事情当时都还没有落到我身上，只有去烧纸钱的时候，对，因为我喜欢折那个纸，只因为我喜欢折那个纸，然后把它丢到火炉里，所以我只做这件事情，其他的话没有。
你以前怎么看待这种传统宗教信仰的仪式？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这么喜欢这么多仪式的人，所以当这个仪式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我父母做，我会觉得哎呦，这好像会不会我漏了一个什么，然后就会怎么样，因为我看他们好像都很小心谨慎，我觉得那样日子很不自在。那最重要的是有初一十五之外，我进了社会还有一个初二十六，就会有一种怎么都没完没了的那种感觉，然后走到哪里什么看到财神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一类的，就你都要下来示意一下，我就会有一种很疑惑的感觉。其实我一直都是带着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好像不跟着做又不被 blessing， 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在看待这一切。
你有思考说到底这个神真的有存在吗？
我其实怀疑他们不存在，如果这些传统信仰的这些如果都在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要那么多个？然后我在想那我前几天去了土地公，现在我来妈祖，你们之间会交流吗？你们会交流什么？我其实满脑子想的都是很疑惑这个事情。我真正信主应该是在我30岁那一年，
哦，所以在这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基督教。
有一次很误打误撞的，只是要去借个洗手间，那时候我还很小，然后那天刚好是星期日，我们要去钢琴老师家上课，然后因为老师还没回来，我们就提早到，我突然很想上厕所，我就到附近的一间教会借厕所，他可能误以为我是要受洗的，就叫我排队排一列，我就跟着排队，然后拿了一张小卡，然后我走到里面，我就一直说我要上厕所，他说你等一下排好队。排到那边，然后有一个穿着很正式的人叫我把小卡念出来，他就朝我身上点了三次水之后，就叫我到旁边领蛋糕。其实到这个过程我已经忘记我要上厕所了，然后我就受洗了。其实后来真正进到教会，人家说这一次不算，但是在那之前我确实是有这个经验。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听过最奇葩的受洗的经历吧。
而且我还多帮我爸多拿了一颗小蛋糕。
所以小时候的这样一种很神奇的特殊经历，到30岁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信耶稣的这个过程，如果有人跟你传福音的话，你会不会很排斥，就是有不好的印象啊？
会，因为其实我原来没有排斥，原来就是遇到基督徒的时候，我心里面因为过去拿过两个小蛋糕的，觉得我会觉得诶，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远。可是当他们一直跟我讲说会有地狱啊，我们这样一直拜会下地狱啊，我们要悔改啊，我们很有罪啊，当我还不理解这是什么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我会感觉比较反感跟排斥，我会觉得我没有被接纳或理解，那我马上好像就被定上一个有罪。在那时候因为我不理解，所以我会排斥，而且那时候来传福音的基本上也没办法说服我。
所以30岁那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愿意接受？
其实那一次的经历是因为当时的公司做了一个展览，那当时我们公司因为代理这个先知性画家这个老师的画展，那我去接这个老师，然后带着他去到好像在淡水那一带，然后接着我们到林良山庄去。那我当时就是帮忙我的同事一起摆这个画的展，然后让有人如果要订购我们可以帮忙印制这样子。那只有我一个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其实那个情况是当大家都到里面的晚上的特会的说有一个什么祝福的祷告之类的，那其他人都进去，那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基督徒，就请我帮他们顾摊位。那其实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画里面有一个是它叫做安静这幅画，那其实是一双手抱着一个好像刚出生的小 baby， 但是背景是惊涛骇浪的那一种画面。我心里就在想这怎么会是安静呢？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听到有话在跟我说，好像时间空间都静止了，连空气都凝结了，但是不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是我好像进到一个状态。那个声音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从小到大，我过去都好几次经历过像这样子的惊涛骇浪，但是他就是那双手把我保护着。接着他说，接下来还会有这样的惊涛骇浪，但是我会知道是他保守我，他会让我平安。当那个 moment 结束之后，我发现首先这边是教会，里面的人刚刚好像才在祷告，我想应该不会是别的什么来跟我讲话，我想应该是耶稣吧，这里是他的场子啊，所以这应该刚刚跟我讲话的是耶稣吧。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我没事的那种确定感，所以我才开始觉得哎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一定会没事的那种感觉一直支撑我。而且我其实是觉得我能有什么事呢？因为当时在我的职场，我的工作上，我是团队里面我是最顺利的，我也手上的进行的都很好，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结果三个月后我们当时的公司就恶性倒闭
啊，那还更
对，而且没有预警耶，就一切都在计划中的所有的专案它突然间就倒闭。那倒闭了我们还要对其他的厂商负责，还要对其他的通路去说明，可是它就这样发生了。在那个瞬间呢，我突然间就想到那一个晚上我 我听到这个声音，我看到这幅画的画面，我知道我没事。然后那个瞬间我也突然间发现，对，我不会有事的。我在山庄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记得是三月，公司倒闭的时候是在六月。虽然发生了当时公司恶性倒闭的事情，可是我发现我没事，而且我心里很安定。我要处理的客户厂商非常的多，而且大家的反应跟态度绝对都不好，可是我没事，而且他们也没有这样对我。我发现我非常的平安，所以我其实在那个当下我发现真的是神，真的是耶稣，我那天遇到的还真是他。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赶紧跟我们同公司的另外一个同事，我有跟他讲，我直接告诉他说，我不管接下来工作在哪里，我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你第一件事是我要先去受洗。
就这样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了。
是，
你觉得信了耶稣之后，特别是有这样一个这么特别的经历，这个过程
是
他怎么样帮助你的生命开始经历到一些改变？
我觉得就我现在一路走到现在的年纪，我只能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然后那个开心是我不能理解的开心，好像发生什么事情天塌下来都有人替我顶。后来我进到了一个非常的辛苦，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对于耶稣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后来我回到我自己身上，如果用我现在的这个此时此刻这个角度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历程是，其实我发现我有病，我有我的状况，但是我更多的是发现我可以去经历从主来的安慰，甚至是医治改变我。
这个信主到现在大概过多久时间呢？
13年到现在，13年的6月、2013年6月。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我觉得很认同的、就是我们从信主到后来慢慢的这样子跟随耶稣的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都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我真的不完美、
是
我生命里面有好多的软弱缺点，或者是很黑暗的角落，是我们不想要暴露给别人知道的。
而且我发现我根本什么都不行耶、我发现我什么都不行，然后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我去学就会，以前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信主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也有很多我的不能够，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不能够有一些东西是我过去自己很卡、我后来才有力气去面对那个卡，以前可能就是会觉得那就这样算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开始给自己贴标签、开始定义自己是这样。因为信主之后、我发现我才有一些可能可以突破，然后也确实可以突破了、比方说结婚。
没错，你那时候怎么会我很想要用开窍这两个字、怎么开窍了？
其实不是我自己突然开窍要结婚，
是我太喜欢他了，碰到他之后一直不断的追求他。
你那时候怎么表示的？
就是一直跟他聊天啊，一直跟他互动啊，然后一直跟他表态啊，说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很想要跟你往前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往前走。
你好主动积极哦。
碰到他的时候是真的，所以那时候也造成了一些困扰。
可是你怎么有这个勇气啊？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现在的男生都我可能试探个你一两次就逐墙放弃，然后自己飞到，就你怎么有那个勇气，很像那种我就放手一搏然后就跟他拼了这样。
我现在脑袋都还记得第一次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对，我们在教会碰到，然后他打开那个教会的门，然后我们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是我的天才啊，反正我就是很喜欢他就是了。
这也太神奇了。
对，那当我们都知道那是迷恋嘛，好，如果有听真爱好人好女的话应该知道。对，那后来也有跟他认识嘛，互动聊天，而且还聊得蛮好的。他就是很愿意分享，就像他刚刚，我刚刚好像又重新认识我的太太，他就是很能分享，然后他会跟告诉你非常多他的事情。对我来说好了，有一个女生愿意这样子跟我分享她的故事，我会以为她应该对我有意思，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她就是很愿意分享的人这样子。对啊，反正我们就有很多的分享啊，也分享得很好，然后越分享就越觉得哇，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我都只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就是好像对我有点好奇，然后他问的问题又很专业到可以让你回答的。
比方说他会问什么？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
请问你原生家庭的依附关系是？
哦，没有到那么深，没有到那么深，但是他会
有够专业。
对，但是很，我讲的专业是说，他会让人很好聊，他会让人可以回答，
哦、是，
他不会问一个就是
和你现在在做的扮演的角色一样，
哦、
你现在在
对呀，
对，做 interview 的工作，
哦、很引导啦，
很引导，
啊、
哦，
引导，
对，
所以你就会很自然的就会一直分享，你知道
对，而且是一个讲话的氛围，让我感觉是有安全感的，哦、我不会觉得这个男生。来问这些是要干嘛的，所以就是一直都不会感觉不舒服，所以我才会觉得哎、嗯欸，那这个人好像他比我其他的朋友对我好奇的事还真多耶、欸嗯、就这样、嗯、
真的很认真很积极的关心你，
是，
可是当你知道说哦，原来光临是对我有好感想要追我的时候，你的反应 是
我赶紧跟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子，
哦、他真的讲得很清楚，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要结婚、嗯、我当时啊，当时就是所谓还没开窍的时候、嗯、我很怕会伤到他、嗯、我怕他误会了，刚好因为工作然后我又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小组、嗯、所以我们刚好分开了大概一年多，
也发生了一些事，我也有机会去对岸发展，所以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一年，
对，你那段时间好忙哦，我一直很想要再找你录《真爱好男好女》的第二趴、
哦、
然后就没那个机会了，
是因为伤心了，有人拒绝了我、
欸、但是你回来之后就进入到爱情的世界里面，所以我真的很好奇远远后来是怎么样，神是帮助你去思考说、欸、其实结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错吗？
其实当时是我的小组长的婚礼，然后我们在帮他预备的时候，因为跟小组长的关系很好嘛，我也看着他也是一个职场上很优秀的一个女生，我就一直问他你为什么会结婚，他也说其实他就是有一个这个平安、嗯、其实我也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确据或平安，我觉得就现在的姐妹来讲，我们也不会随便嫁，不会轻易嫁、嗯，当时我其实是定义婚姻是好像就进到另外一个星球，然后生了孩子再进到另外一个更远的星球，就离这世界更远所以我觉得你怎么会有这个勇气可以做这个事，那后来是在他的婚礼的时候，我当时的牧者刚好跟我坐在同一桌，他就在我身边，他就跟我说那你就回去祷告嘛，天父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嘛，你问他你是要单身一辈子吗，还是其实他是要你结婚，你问问看嘛。
我要补充一下，就在这个婚礼的前大概一个月前，我又再一次的认真的问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因为后来我们又回复当朋友、嗯嗯、那我的牧者也说你怎么不往前走，然后我的牧者就说去问问看到底是最后要怎么样，不要拖在那里 不上不下的、嗯、所以我又很正式的又写了一封信给他，就在婚礼的前面一个月问他说，我就把我的心告诉他嘛，我说我考虑对象的时候我会考虑东考虑西考虑南考虑北，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碰到你的时候就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就是你这样子，所以就问他说愿不愿意继续第一步、嗯、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这样子，结果他居然给我回信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哇，那就
真的不可能，
真的
不
可能的。
是不是，
对，
但我觉得神是有垂听你的祷告、欸、对不对，你看透过你的牧者推动你要去写这封信、嗯、然后也推动远远身旁的牧者来提醒你，那你好好回去祷告，
对，
寻求神的心意。
对，我没有发现原来牧者可以推这么大，而且因为当时这位牧者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有分量的，所以他话都讲得这么明那么白，我就觉得好，我认真，好，我就答应你，我今天就回去祷告，是因为这样才让这件事情起了一切的化学反应。
在祷告当中神有回应你什么吗？
我其实是因为每天晚上会灵修嘛，当天
你说读圣经祷告，
对，读经的时候，我那天读完经节之后我准备要睡觉了，其实是有一个感觉，是有一个话语跟我说你应该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你还没问呢、欸、然后我才好，对，今天哦，其实参加完婚礼然后有一个问题要问你，那其实我就问了嘛，我说你有要我进入婚姻吗，然后我还没有等他回应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了第二个，我就说那你看光临老师这个人怎么样，因为其实这是牧者叫我祷告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先知道后面的，我就想说，要是 你觉得我们没戏，那其实我就不用管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了。这样，那我其实是也是有看到从天父来的回应，我看到的是一个画面，是他好像一个大男孩在玩他的小车车、小积木，他的前面都是他的玩具，而且还盖起来好多乐高、好多城堡这样。但是他看到了我，他把这一些全部都给我，只是为了要我跟他玩。我感受到的是，天父说他就是这么想要把全世界给你，只要你跟他在一起。
所以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我自己听了也蛮感动的。
对啊，真的会想落泪耶。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我就是想要 对跟他分享我所有的。
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说哇，那现在怎么办？结果
不是感动，我是觉得吓死。
我其实是感动，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应，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回应过，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这样回应，我能不能拿出相对的。可是在那个瞬间，我其实是有感受到天父给我的回应是，你现在跟他联络。对。然后我说那要讲什么，他说你打给他，你跟他联络。
那时候是怎么样，半夜三点
十点多，
十点多，而且我八九点的时候才跟我妈妈说这个可能没戏唱了，
神转折啊。
对，然后就接着就电话就来了，我就又下去跟我
又哭
又
笑，又
跟我妈说刚刚他说可以继续往前一二三四五了。真的那一天真的是经历
太神奇了，真的好妙哦，
化学变化。
那什么样的关键点是你决定要跟他交往啊？
应该是我还是继续不断努力的，那么热烈的一直。
我相信你是哈，我可是我很好奇远远。
其实因为我是当时是五月嘛，然后我们是六月决定要交往，可是其实我今天要做一个最郑重的澄清，我没有要跟他交往，我是要跟他结婚。
这所谓不谈则一谈很惊人呢。
对，我那一次我真的是很确定说我今天跟这个人交往就只是一个就是走这个段子。事实上我们其实是以结婚为目标跟前提在谈恋爱。
但因为我是教这个的嘛，不能跑那么快，我们还是要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对对。
那你那时候乐死了吧，好开心哦。
那时候是觉得他终于愿意跟我继续往后面走。那其实我们正式交往之前，其实我们也其实聊了好一阵子，认识大概半年，后来就又在联络上了，真正认识大概两年的时间这样子。
我们等一下呢要来聊一聊进入婚姻怎么样经历到倒吃甘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待会儿继续来分享。
全然心靠你，给你我的全心，走过流泪谷，温柔你牵引，完全顺服你，因爱永不移，蜕变后宣告前进的决心，再次将自己献为祭，愿得着你美好心意，回忆你爱长阔高深，踏上旅途与你同行。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光临远缘夫妇。光临老师呢，就是英如在几年前呢曾经和光临老师一起合作了一档节目，叫做真爱好男好女。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谈到了很多两性啊、婚姻啊、爱情啊、怎么样沟通啊、找到自己的爱情风格啊、怎么样处对象啊等等。我特别想问哦，像光临老师你的知识这么丰富的人，当你真的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觉得那个落差有很大吗？还是其实你会觉得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老神在在。
说真的，我结了婚以后跟结了婚以前教这些课程确实是有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核心是没有变的，就是回答刚刚问题，就是我知道进到婚姻关系里或亲密关系里面是需要磨的，
磨合的磨，
磨合有小磨、中磨、大磨，结婚后有特大磨、超大磨跟超级霹雳无敌有够磨，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带着哦要来咯要来咯，哇这边会磨了，哇磨到了，然后要去沟通，要去谈心，要去和好，然后关系又更亲密之后，哇中磨来了，然后又沟通，然后又处理，然后要花一点时间处理情绪，好不容易好了，哇大魔又来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读那些婚姻家庭的资料啊，然后我自己硕士论文还是做这个夫妻沟通冲突处理对满意度的这个彼此的影响，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心理准备，说在婚姻里面不是公主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一定要磨，磨过之后会幸福快乐美满日子。回到你今天刚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在想我们现在应该算幸福，他刚刚90分，我也觉得我现在觉得90分、但是因为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分数越来越高这样子。
但是回想你们这五年的婚姻生活啊，我相信因为你们俩的个性应该很不一样吧，
是
像光林老师认为的大磨、中磨跟小磨，我想对于演员来讲可能那个大中小会不太一样，
是
就是你们两个的那个差异点是什么？
每一对夫妻他们磨的部分不太一样、每个人觉得磨确实不太相同，我很同意刚刚主持人说的那个磨的比较具体的反应就是在于你的情绪，负面情绪到底有多大，然后持续多久、然后有没有大到让你觉得不想再玩了，那这种就是很大的磨
的，
对，所以跟你的情绪有关。那例如同一件事情，例如迟到、对、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做老师的嘛，迟到对我来说是大事，对吗？例如来跟你约录音就不能迟到，最好提早到，它是一个比较弹性度比较大的，对，所以他对于觉得这、没有关系啊，晚一点也没有也不会怎么样啊，跟对方说一下不就好了嘛。所以可能对同样一件迟到这件事，我的情绪反应可能是-80，他可能只有-2而已。
那远明要不要来分享一个可能对你来讲情绪会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事情对光林老师来讲可能他没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可以讲那个门的事情。
门
这个其实差一点让我们没办法顺利结婚
哦，
因为应该说原来家里就在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它在一个社区的里面，它的那个建制齁，就是它不是像一般的那种铁门，它是那个大概到腰部的那种小门，然后一进来就是我们住一楼嘛，所以它就是落地窗了。因为是一楼，所以它在后面的巷子那边它还有一个后门。我刚开始知道这个房子有两个门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是一定要把一个封起来，我不能接受我们家有那么多门，那样我到底要守哪一个？
台北人思维就是要守好门不要让坏的人进来，所以只要守只要有一个入口就好了，不用处理两个。可是对我来乡下人来说，有前门有后门多好啊，
很方便，
很方便，
是不是？
对啊
对啊。那可是对我来说，首先我们那个大门它只剩落地窗，而且前面那个是就是大概到腰部而已，是什么人都能进来。那这个在结婚之前，其实我那个警铃一直大作，我整个人是紧张到一个不行，不是紧张婚礼，是紧张我将来要住的地方没有大门。
因为就是那随时其实社区人开门就可以进到家里来那种。
是。
可是因为我们住乡下，我们乡下所有人的门都是开着，像从小 我们去邻居家，
对，
我们也是开了门就进去啊，
对，就拜访做客啊，
对，
很热闹啊，
常常去隔壁家里这样子。
是
对，所以这是一个。
但是远远会随时有被亲门踏户的感觉，
不安全感，
我会有不安全感，而且我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这么没有安全感，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天经地义的重要。所以在结婚前一天，我们在几番的大吵，以及他去求那个铁门的师傅帮我们把那个门安装上去，不算完全，但是就是有一个门需要锁的那个状态，至少工程一半已经完成了。 我们结婚的当天晚上我进家门是有大门的，不然我是跟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样住在这边，
是有可以锁起来的门。
对
对，我跟那个师傅说，师傅现在什么门都可以，只要可以关起来就可以了。
是，
这牵涉到我能不能结婚，这是大事。师傅拜托拜托，
师傅吓死有没有？临危受命。
对，
但可能对这个门来说，我的情绪就是只有，我觉得这根本是正向的，就是这门的这样的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是好事，有前院有后院，有前门有后门，哇，多好啊！可是对他来说是负两千，
负两万，
负两万，
两亿，
负两亿的情绪这样子。所以婚姻里面有非常多这类的差异需要去磨合，
真的耶！而且很多时候啊，可能不是被门这件事情给伤害到，而是被对方的态度给伤害到。所以我很想问问看远远哦，就是当你告诉光临说，哎，那个门，那个门，我要处理。他的什么样的态度会伤害到你？
其实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是他不知道我在意的点在哪。
是，
那我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在我们的婚姻前，所以我也才发现，原来我认为一些理所当然要存在的东西，居然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可以不用存在，而且他可以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那我发现了我们价值观还有安全感上面有很大的落差。因为我光进到这个家里面，我很喜欢这个家，可是我光想到我在这边上厕所，我们人家随时会进来，我在里面洗澡，有人可以随时进来，我在里面睡觉，有人可以随时进来，那个不安全感是被自己的想象堆积起来，我可能也被自己这些画面吓到，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我可以没有门这件事情。但是他的状态是完全的另一边。
我刚才说这个房子没有门，我自己也住了四年，之后总共还有十几年有人住，都没有发生有人闯入的状况。我还试着想要说服他，因为完全不理解他在担心什么或害怕什么。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说服把我逼到一个最高峰。
你有飙骂他吗？
有，那次我有飙骂，我几乎是
哇塞，
我。他已经算是说我所有交往对象当中看起来最温和，但是他都可以踩爆我所有的雷点，而且雷到之外他还有办法戳我，然后让我所有不计形象代价的跟他飙起来的那种火大然后那个门我后来会直接讲说，这个门要是没装上去，你休想要我跟你结婚。我是讲到这种话他才发现，哇，事情那么大。但是其实我已经讲这件事情讲一个月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的点在哪。那我的点就是，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
我
还要表达？
好啊，结婚后几天是那老板说晚一点而已，又不是永远没有。
但是演员就希望说，既然他已经提出来了，就希望可以立即处理好。
对啊，我觉得很恐怖。而且结婚前是他一个人住在那里，
是
我也替他恐怖。可是他好像
因为他没有感觉啊，
他没有感觉，而且他觉得这样超棒的啊。重点是还有一个后门，
是
后门也是我们结了婚之后他想办法把它堵起来。
我觉得这段故事好精彩哦，谢谢你们献给了我。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呢，真的是很多的夫妻结了婚之后开始怀疑另外一半的脑回路到底怎么一回事。
对，完全是我后来啊，我跟他讲，我说我发现齁，我们不要再吵，因为我们脑子的构造不一样。我们都有大脑，但是那个构造不同，我不想跟你继续吵下去，我只是告诉你我需要什么，请你帮我，就这样。只能这样讲。
所以像光临老师，如果回到从前，回到五年前的那一个时候，当远远跟你提出来，你觉得什么样的回应才是有智慧的方式？
你说门的事吗？
对。
现在比较有练习了，就是你怎么样就是去了解对方的心，差异就带来情绪。男生碰到有情绪的时候，男生的方法就是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就不会这样感觉，然后我不要再这样去做，所以比较是用否认的。所以我就会一直跟他说，不会啊，没关系，不会这样啊，不会，不要那样想嘛，不会有坏人闯进来，根本不会，你看我还证明过去13年都没有坏人闯进来。我想要改变他的思路，让他可以跟我的心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可以跟我一样。也就是说，我五年前比较是希望他来跟我相同，对。但是现在比较成熟，如果我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自己会先调整啊，我们就是不一样，那就会去看说，好，那两个也学习说，那我发生这件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我想怎么做决定？这是我的角度，我的心。 那我会多一点点去了解说，哦，那对你而言发生什么事了，
嗯，
你是什么情绪，我情绪跟我不一样，欸，我是正的，你居然是负两万，欸，哇，那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哇，这没有门实在太恐怖了，别人如果闯进来怎么办，
嗯，
哇，所以你的需要是门 立即要安上去，而且就是一定要在结婚前安好，所以你要我马上去做这件事情是吗，是，好，那就赶快去处理，
嗯，
现在比较会这样子，可是这个也是磨了五年之后，
我也是在结婚的这几年我才比较能够知道，其实过去我对于表达需要是有障碍的。
为什么呢？
表达需要跟期待，因为我过去可能我都很独立，我都觉得我自己来就好，我自己可以弄好，我所有可以自己处理好的事情我都自己处理，所以我长期累积的一个习惯，第一个我一定不会想麻烦别人，第二个我只要要开这个口，其实我希望他立即就要做到，因为我都已经好不容易开口，表示我这个人自己没办法自己来处理，所以我希望他马上就可以被解决。那过去我比较多的关系圈，或者是说比较有跟人接触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职场。那职场其实很多时候分秒必争，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立即就解决。这个也造成在我的里面，我会觉得我今天已经表达了，就要马上来处理。好像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你现在不处理，那将来就是人家要来处理你，而且会是用更大的负向的情绪。可是在门的这件事情上，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于表达需要的一些关键字，或者是说表达的语气，我没有把我真正的想法讲出来，我不知道我在表达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也需要讲这个状态让我会恐慌，这个状态会让我害怕，这个状态我不能接受。我如果只是一直告诉他，欸，门要装起来，门要装起来，他不知道我后面是为什么。所以我其实也是在我们结婚的这几年，我才发现其实我过去从来不会表达，我表达能力很不好，而且同时我连我的情绪是什么状态我都分辨不出来，我只知道我现在要解决事情。
谢谢太太这样说啦，就是谢谢圆圆这样说，但我觉得我们自己是要检讨，就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就是华人的亲密关系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对方好好说的时候是还不用反应的，等到他的声音开始改变的时候，你还会判断现在该反应吗？诶，好像现在没做也没关系，等到他发飙的时候再反应。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个惰性，其实这是很不好的。
真的好像都要把另外一半逼
成
魔鬼之
类
的。
我刚刚讲了什么？逼成魔鬼。因为我们亲子关系的那个习惯好像也是会带到夫妻关系来，所以听他的语调就是还是很平和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在用心听。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还要不断的学习，就是最好在他好好说的时候我就赶快听。对，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圣经不是有一句话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对，
好，所以我们会说，如果真的你现在要表达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前面可以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也觉得很认真。
这样我们就知道现在要讲开关要打开，
打开
现在是要讲认真的事情，这样子
真的很棒的。
可是磨了很多次，
这是几番的厮杀，还有砸坏了一些
电器吗？
你慢慢发现说，怎么这么可爱的老婆，你却可以把她弄成绿巨人浩克？
对，
是是是，
对，天菜最后怎么会被我搞成那个样子？对，我们有几番的对谈之后发现说，有时候他真的跟我讲一件事好好讲真的没有用，欸，对，他就是得要发飙，我才开始要启动，开始要动，这样子。但这个好像就已经是我的一种
模式，
被影响模式。夫妻是要彼此也会彼此影响的，我能不能在对方好好说的时候就被影响，因为他是我的帮助者嘛，我非得要他变成绿巨人浩克的时候我才要被帮助嘛，那他就把我锤死又锤的。
我就想摔他了。
然后你就会带入一种感觉说，你看果然跟我妈一样。
哎呦，这个是最恐怖的。
真的。
可是真的会那样子。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且特别想问你们啊，从你们刚才的分享当中，我觉得在婚姻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它真的会揭露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我们可能不想去碰触到的一些害怕，或者是一些丑陋。
出淤痛。
对。信仰这个部分怎么样帮助你们在婚姻关系里面，你们愿意去面对这些的黑暗面，然后走下去？
我们两个人在信仰里面，我们真实的相信是神要来与我们同在，
阿们，
就是天父要来跟我们在一起，三位一体的神要来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当上帝要来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耶稣说死人骨头会不断的跑出来，但是上帝预备了十字架在那里，因着十字架把我们洗干净之后，他差派圣灵保惠师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预备的这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很安全，很坦然无惧的把我们的心好像打开，把以前不敢对别人说的，其实都是不敢对自己说，不敢承认的事情，可以在我们单身的时候就带到上帝的面前。那结了婚以后，两个人，我觉得我们很感恩，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有我们的牧者也是把这样的价值带给我们，所以我们是看着牧者他们的夫妻他们怎么样一起面对他们的差异冲突。所以刚刚我们也上婚前辅导，告诉我们说其实需要营造那个安全感，那个安全感不是从人来的，是从上帝的爱跟接纳。那因为我们这么不堪，我们向上帝打开，他还是接纳我们，爱我们，而且继续派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所以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上帝爱我们的方式爱在我们的配偶身上，我觉得这个是蛮不容易的，讲起来很容易，但是有时候里面有一些太恐怖的东西，其实你不敢承认，你也会想说对方敢听吗？
对
对，如果我讲出来他会不会生气，他不是要来帮助我，他会变成绿巨人浩克把我砸死有没有可能就要从小的中的大慢慢慢慢的分享。那我个人是觉得很感恩，谢谢圆圆，他一方面他自己很愿意分享嘛，二方面他也很能够分享。我记得我可能有在真爱好男好女讲过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人，就是我的思绪是很复杂的，纠葛很复杂的。
应该是属于高敏人吧？
对，
嗯。
所以当我有时候要跟他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对他来说我是太复杂的，对，但是他都很愿意接住，然后靠着上帝试着去了解。那个历程有时候不是一两天的，有时候是几个月，
对，
甚至一两年，我们才会了解哦，原来你这个问题是这个。
嗯嗯嗯，
对，所以是我觉得是上帝的爱让我们愿意去把自己越来越敞开。
节目到最后啊，我很想要问哦，你们觉得单身到结婚需要考虑什么事情？因为你们自己走过这个经历，你们觉得很重要的要考虑进去。
我假想现在如果有一对年轻人在我的面前，他们现在是单身，他们说他们想进入婚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跟他们聊的话，我会问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够理解你自己，你爱你自己吗？你能够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在你的婚姻关系，甚至交往的关系里面，你愿意用耶稣的爱来看他吗？如果连这样的愿意都没有办法的话，其实你先好好爱你自己吧。因为我还是比较相信一个人他先爱了自己，爱人如己嘛，他先爱了自己，他才有可能有那个力气，甚至去体会对方的难处，去理解对方的难处，然后跟对方多走两里路。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没有，其实接下来面对到的差异产生的冲突会超乎他想象的多，那很快的他会放弃。其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觉得信仰对我们的帮助大过原来我们的预计，因为婚姻生活其实很真实，所有的一切都摊在对方的面前，连你不想看到的对方可能都会看到。可是其实因为在前面我们交往的时候，我们的牧者就教我们，对方顶多是无知，但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带着这个思维，接下来他无论怎么样让我不高兴，我顶多就当作他是无知，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可是这个话你要让不够爱自己的人去理解，我觉得他会理解不来，因为他连他自己是无知不无知他都不能接受。所以我其实是觉得，除非他今天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而且他也用这样的眼光来爱自己，不然他没有那个能力去跟另外一个人维持一个承诺的关系。
光临老师呢，如果有人来问你说从单身到结婚应该要考虑什么，
因为这么多年我都在从事这个婚前教育婚姻教育，现在开始也做一点亲子教育， 跟伙伴们就有很多的对话，跟不同的人对话，跟不同的机构对话。我们一直在想，那我们怎么样帮助更多的人，他有信心，信望爱嘛，有信心，有盼望，有真实的爱，去把婚姻家庭维护好。那这几年我们的答案是谈心。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接着就问说，那心怎么保守？要保守吗？要啊，怎么保守？不太知道。所以我们目前我的个人的建议，或我在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或者夫妻或者是父母学习怎么做谈心对话。那这个谈心对话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如果他是非基督徒不认识上帝的话，我们跟他说先跟自己谈心，也就是刚刚圆圆说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学习愿意跟你亲爱的家人或者配偶或男女朋友做很多的谈心对话，去认识彼此的心。例如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也在做一个谈心的对话。那透过谈心，我们愿意去更新改变我们的思维。当然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工作也要去帮助每个人可以跟上帝谈心对话，心意更新而变化，把一些过去的是非善恶树在我们里面的影响可以拿走。
是非善恶树是指什么呀？
就是我对你错，你对我错。我觉得没有门是没有关系的，你觉得就是一定要有门，就是我觉得我才是对的，你在婚姻里面你都是不对的。这件事我的原生家庭告诉我这样是好的，我不同意你说的，那 我只坚持我觉得对的，那婚姻就没有路走。对，那怎么样才有路走呢？我跟圆圆，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当我们碰到这种你觉得要 A 我觉得要 B 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跟上帝谈心。常常上帝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不是 A 也不是 B 是 C， 那个是我们觉得在婚姻经营的时候的一个出路。那也是透过谈心对话，我们更多的领受上帝的爱，更多的去明白到底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那个教会要顺服基督，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最重要的是圣灵保惠师会很实际的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差异里面去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觉得很特别，你们的回答都不是说考虑一下对方的颜值啊，身高基因优不优良啊，考虑对方的房产啊。但我觉得你们谈到的都是那个生命里面很深的问题，你真的要好好的去面对耶。
就是能磨。
对。
因为其实就跟我们的信仰一样，最核心就是你要跟耶稣磨生命，并且磨得更丰盛。那婚姻就是上帝美好的祝福跟工具。
你这样会吓跑一票人、啊。
让我们在婚姻里面真的也是透过谈心对话去磨塑我们的生命。但是磨完之后那个幸福那个甘甜，一刚开始讲的这个到吃甘蔗是真实的。对，二人会真的成为一体，然后可以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因为我就真的你做好准备我也做好准备，来吧，我们就。
真的
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打开来，然后上帝就有机会来动工、来更新，来医治，我们就不会变得越来越奇怪，而是会因为对方，例如 我就会跟圆圆说，你真的是上帝的给我生命的祝福，是我的帮助者，让我成为更好的人，更像耶稣的人，在婚姻里面透过配偶的帮助
更懂得爱自己，也更懂得怎么去爱别人，然后回应神的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如果请你们用一节经文来祝福听友的话，你们会用什么呢？
我会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他的心也未曾想过的。其实是这个经文帮助我，让我知道对于婚姻我可以不用这么的抗拒，帮助我知道神真的是爱我们，他不会让我们说好像他挖了一个坑然后让我们掉下去，然后就掉下去在那边哀怨在那边愁苦。我觉得神给我们的真的是祝福。那若是听众听到领受也相信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会经历你所相信的。这句话也是帮助我在婚姻里面，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磨，就是在磨合的过程中，我总是相信这是磨得过，因为神为我所预备的是我都没想过的。
那光林老师呢？
我想要跟聆听这个见证集的听众分享说， 上帝设立婚姻家庭真的是美好的啊，但是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去处理婚姻冲突差异的方式啊。方法我们刚刚说可以谈心对话，现在其实坊间有非常多的课程书籍可以学习，那我相信我们在婚姻里面愿意去经历，愿意去学习，愿意跟配偶一起操练，那我们真的可以经历上帝对婚姻家庭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两个虽然只有结婚五年，我们经历的是美好，我们相信会继续美好下去，那也希望把对婚姻的这个信心盼望爱也分享给听众朋友，
带着一个信心继续的磨下去。然后这个磨就不是只是单纯的忍受那个磨，而是一种享受的磨，然后在每一次磨合的里面就哎，我又重新认识了你。其实光临老师的分享都是让我想到我曾经访问过一个丈夫，然后他就说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有一个意念在他脑中对他说，你就每一天重新认识你老婆啊。因为他会做那个祷告就是想要跟上帝 complain， 结果上帝回他，他重新认识你老婆这样子，所以他就决定这样子做。那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呢，我也很想要跟听众朋友讲哦，也许你在听这集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哼，你们就是在那边高举结婚这件事，一定要进入婚姻是不是？哦，当然不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单身或者结婚，像刚才光临老师或者远远，我觉得都分享的很棒，因为你就是要重新的认识你自己，真正的知道你自己是谁，然后跟你的心好好的谈一谈。那你如果觉得对自己的心要跟你自己要有这样一个深度的谈话你觉得有困难的话，我想你可以到教会，或者你真的可以透过祷告，因为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谈心对话，看见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哪里。我们也要将今天的见证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需要的是实体的 CD 可以来跟我们索取。那么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很推荐你可以参加一个课程，旧恩圣经函授学校，有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是要参加这个课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2754-1144，或者你透过官网微信留下你的讯息。那当然我们的云彩飞扬的节目呢在官网微信跟 APP 呢都是同步播出的。那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分享这么宝贵的生命故事，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放手。